再一次的欢迎每位中国同胞回到神的圣殿中，一起来敬拜，也来听他的话语。那今天晚上我会继续的与大家思考这个智慧的儿女第二。那我们会从这个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来看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智慧的儿女。那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教导我们，就是要做智慧的人，要做智慧的人，因为智慧的人呢是神所喜悦的，智慧的人呢是认识耶和华，以耶和华为中心，是一位敬畏神的人，这个是智慧的儿女。那圣经也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像愚昧人，在十五节那边说，你们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呢。愚昧人是一个很，就是说蠢的愚笨的愚笨的人不好。愚笨的人呢，他们呢不听劝告，他们听从这左耳听进去，右耳出来，那这个是不好的。神讲的话他们不听，不单单这样子，他们知道他们也不行，他们知道神的话语讲了一些东西，他完完全全的置之不理，而且呢他们也跟着世人，按着世人的方式来过活，那这个是不明智的人，这些是愚昧的人，我们不要做。圣经教导我们要做智慧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按着神的话语，按着神的方法来过活，那这才是智慧的人。让我们继续的从这个几节里面，让我们来看什么叫智慧的人，让我们能够过了一个有这个有意义，过了一个智慧的人生。当我们回头一看的时候，我们感谢主，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过一个有意义，一个有生命的这个人生。好，第一点，我们智慧的儿女，智慧的儿女要怎么样呢？智慧的儿女第一点呢，我们要知道，我们知道在这个十六节说要爱惜光阴。上一次我们讲了要爱惜光阴，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为什么要爱惜光阴呢？因为圣经跟我们讲得很清楚，因为光阴呢是最宝贵的资源，是最宝贵的资源，然后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跟这个时间来比的。你跟我呢都有某一个固定的这个光阴你的生命到底有多长，神知道，那你就是只有这么长罢了，你不可能再增加的。那除了一个例外的一个是在这个旧约里面有一位这个王，一个王叫西西家王，他向神求，神就给他多15年。那我们相信我们没有这样子特别的恩典，我们的时间呢都是限定的。你这么，你如果在神的眼中你有70岁你就是有70年的这个光阴。如果你在神面前是有60岁，你就在神面前就有60年的光阴，没多没有少。那这是最宝贵的，当你用完了就没有了，是不是？用完了就没有了咯，就不能够再加了咯。所以呢，神说，神教导我们要特别的要爱惜光阴要爱惜。爱惜光阴呢，就是说你要珍惜你以前已经失去了，以前你没有好好的用它，现在你要好好的使用，你要好好的珍惜，你要好好的就是说更加有效的使用这个时间更加要使用这个时间，要把它赎回来。那怎么样用这个时间才算是好好的使用，才是算是爱惜呢？才是算爱惜呢？答案在于说，你的时间必须要花在这个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把你的时间放在有永恒价值的事情上。这是怎么讲呢？这是怎么讲呢？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呢？那有永恒价值的东西，简单的说，任何东西跟传福音，任何东西能够使人来认识主耶稣， 任何东西能够使人更加与神亲近，任何东西呢使人更加的爱主，任何东西使人能够更加好的来跟随神，那这些呢都是有永恒价值的，有永恒价值的。那你如果你把人带到神的面前，那这个人呢他的生命他的灵魂将要进入哪里？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呢他就有了能够有永远存在的价值。那如果一个人如果不信主耶稣，他的结局就是到一个流亡火湖，到一个这个地狱的地方，他要失去他的这个生命，他要在那里受苦。那这个呢就是失去了他的价值，失去了他的价值。所以呢你要想你做的东西到底有没有跟这个永恒的东西有关系吗？跟神的国度有关系吗？我拿一个例子，例如说你有没有跟你的同事，有没有跟你的朋友传讲主耶稣的福音？有没有说朋友啊，我认识了主耶稣，我愿意跟你分享这个好消息，让你也能够跟我一起来认识，因为这个好消息能够让你的生命有意义，让你的生命能够得到满足，因为主耶稣要进入你的心中，他让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有没有这样子？那另外一点，你想你来到这里你的目的是什么？是要赚一点钱，是不是？都是要赚了一点钱。那你觉得赚这一点钱就是够了吗？就是这样，然后回国，然后明年再过来，是不是这样子呢？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如果你要跟永恒挂钩的话，你说做的要跟永恒有关系的话，你必须想到我赚了这个钱，那这个钱我当然我要养大我的孩子，我要喂养我的太太，我使我的家庭他们能够丰衣足食。那你要为着他们的灵命祷告，为着他们祷告，希望你的孩子能够虔诚，希望你的孩子能够来跟随主耶稣，让他们能够成为什么？能够影响其他人的一个近千人啊，让你的孩子成为基督徒，然后跟随主耶稣，然后他们能够影响到周遭的人。那么你本身你赚的钱，然后你自己够用，那如果你有需要帮助一些人，让他们能够借着你的钱，比如说能够买一点这个圣经，能够送给你的朋友，这个也是有意义的，对不对？这个也是有意义的。如果你能够，如果按照神的意思，你也把你的钱献在这个神的国度里面，让这个钱呢用在这个福音的事上，这个也是有意义的。好，那么你要这样子的把你的时间好好的使用啊，你的时间不要整天看报纸，不要整天就是听这个所谓的收音机啊，或者说单单看这个电脑。你们有没有常常读报纸的？有没有？没有读报纸，这样你们是看什么东西的？什么作为消遣呢？你们看电视，也是没有电视，电视通常是播放那些外国的那个影片是吗？别的哈，所以你们没有，所以你们这什么一直在休息吗？休息 ，OK， 休息是可以的，但是呢，如果能够你也抽一种时间，我总觉得说你们是很忙，但是忙中呢，你必须要抽出时间来读神的话语，抽出时间来思想，抽出时间来祷告，抽出时间来做见证，那这样呢，你的时间呢就能够更好的使用，好，很好的分配你的时间，能够让你的时间被神所使用，而且你要抓住，你要抓住神所赐给你们的机会。你有机会来这边敬拜神，你就快点来敬拜；你有机会来这边参加这个，比如说布道会，你就要来参加。 你不要说哎呀不要了，还有我还有可能我在这里住还有一还有八个月，我等等以后才来，不要，有机会就来，有机会带领人你就带领人，你明白意思吗？有机会跟人家传福音你就要传福音，有机会跟你的家人啊通电话说，稍微跟他们讲讲，哎，今天我听到这个信息，这信息怎么帮助我，希望你也能够去看去听一听，希望你能够去看那个圣经，让他们也能够认识到主耶稣，然后要把主耶稣放在你的生命当中，好，不要让这个二者来夺去我们时间。这边第十六节那边说到，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时代什么邪恶。然后上次我们说邪恶二者呢，他们最重要的目的呢，是要把我们的时间给什么给夺掉，让我们的时间呢用在没有意义的事上，让我们的时间不要花在神的国度里面，不要让我们思想神，他要把我们的思想把我们的心呢给夺掉，你知道不知道？特别是那年轻人啊，他们整天都说爱玩这个电脑，你的孩子喜欢按电脑吗？喜欢哦，整天都是迷上电脑，一动电脑就不可以放，是爱不释手啊，是不是？你们到了这个年纪，你们大概知道你们还有一种控制力，对不对？他们啊没有咯，一动到电脑，那个好像还有这个万能胶样子，把他的手指粘在那边哦，一直在这边一直在那边动了，对不对？啊，这个呢就是世界恶者，你叫魔鬼，他要把我们的心，把我们的这个时间给夺掉，完完全夺掉，不要想神，不要想神，不要理他，不要理他。啊，这个是错的，这是错的。更糟糕的，有时他会让我们把这个时间呢用在什么犯罪的事上，犯罪有时候呢就让你做一些不应该做的，那些不圣洁的东西你走去看，那些不圣洁的东西你走去做啊，不应该抽的你走去抽啊，不应该动的东西你走去动，不应该玩的东西你走去玩，那这一个东西都不好，我们要好好的把握时间，让我们的时间呢用在神的国度，用在神的国度，那不要单单用在自己的身上啊，不要单单用在自己的身上，好，不要单单用在自己身上，而且不要花在一些不需要无谓的事情啊，无谓的事情，我不晓得啊，我很相信你们没有这个看到有这种习惯，你看到进来的人有那个把他们指甲弄到很美啊。有没有哇？你在发车上，你看，哎呦，那女孩子她的指甲很奇怪哦，哇，不像以前呢，最多呢，她是涂上一层光亮的这个指甲油，或者有一点粉红色的，就很漂亮了，对不对？现在不止啊，又加上什么？又加上一些花纹啊，又加上一些很奇怪的东西在里面。你看着，哎，到底是哪里来的这个魔女啊？哦，有些人弄得很贱的，对。那你知道他们要如果要把它这个指甲弄到这么漂亮，你知道他要花多少时间吗？我看至少要45分钟，至少要45分钟。啊，我在这个购物中心，我就看到那个他们的广告，他们要怎么做？他们要把它磨了之后呢，又涂上那个指甲油。这个指甲油它要放在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一个仪器。那仪器呢是一个紫外线，它会放出这个紫外线，我就去让它更加美还是什么，然后昨天又拿出来，又再磨了一次哦，磨了之后又再涂哦，涂了之后又放进去哦，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很奇怪，那是时间呢，就是要花在那些东西，对不对？花在那种东西啊，我们不要把时间花在这些不需要的。如果我们剪指甲，你需要多长的时间？5分钟。好了，5分钟，为什么要进去，然后放出来，进去又磨又进又，哎呦，这个是浪费时间，不要被这种东西所夺去。那有些人呢，他们呢爱养这个动物啊，养狗啊，哎呦，现在狗啊比人更加费用更多，更加宝贵啊，对不对？啊，狗生病了，抱着身体，要抱去给医生看，抱着抱紧紧。啊，然后买给他，买很多那种好料给他吃，人有可能吃都没有比他们好啊，啊，也是花很多时间，很多精神，很多这个财力在那里。不要，我们要把时间用在什么？用在神那里。你们现在是没有时间的了，啊，你们这些以后的你们老的时候啊，等你们要退休了哈，不要花时间在那边了， 花时间在神的国度里面。好，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如果你要做智慧的儿女呢，你要知道在这个第十七节呢，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那做智慧的儿女呢，你必须要有这个认识，明白主的这个旨意。那这个是人生最重要的这个认识。你可以不要认识别的东西，神的主意，主的这个旨意呢，你一定要认识，你一定要认识，不然的话你就糊糊涂涂的过一生。你看这边讲到不要做什么糊涂人啊，如果你不知道主的意思啊，你不知道主的旨意啊，你不知道主要你怎么过活啊，你的一生呢就这样子迷迷糊糊糊糊涂涂不明不白的这样子的度过去啊。神给你这个光阴，很宝贵的这个资源，光阴。那有这个光阴，那你也必须要知道怎么样的使用，你明白意思吗？你必须要知道怎么样使用，你要知道主的旨意。那我们怎么知道主的旨意呢？其实上次我们已经讲了，主的旨意呢是在圣经里面已经跟我们讲的清清楚楚的啊。他讲到说我们不要贪心啊，我们要知足。圣经说我们要逃避淫心，圣经说我们要做一个诚实的人，不要说谎，对不对？如果你看那个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的话，第四章第25节，所以你们要弃绝什么谎言啊，个人以灵使说什么实话，因为我们是互相为肢体。第26呢，生气却不要犯罪啊，不要随便生气啊，如果你真的有生气的话不要犯罪。那么第28节呢，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窃，总要劳力，不可以偷东西啊，不可以偷东西啊，无论谁的东西都好，不可以偷老板的东西，不要偷啊，你的朋友的东西你不可以偷，同方的东西你不要偷啊，看到有一包那个快熟面了 肚子饿了，顺手就拿来就是去煮啊，那就不对，那是偷啊，不可以偷。那这些已经告诉我们了，我们应该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一定要知道啊，不可以说忘掉。那当我们有时候我们要知道主的旨意，我们要注意啊，要知道主的旨意呢，我们第一，我们要相信主耶稣，我们要来相信主耶稣。我们不要，如果你不相信主耶稣的人，你不明白主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来到他面前，你求主耶稣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不能够救自己，我只求主耶稣你自己赦免我，进入我的心，做我的救主。那你才开始有主耶稣在你心中，那主耶稣在你心中，你就可以开始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那上一次我已经跟你讲过，在这个罗马书第12章1-2节那边说到，如果你要知道神的旨意啊，你必须要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给他，完完全全献给他。那表示说你让神自己来带领，让神来掌控你的生命，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思，让神自己来掌控。而且呢，不要被世界的东西引诱，让神的话语呢慢慢的来改造，来把你的这个内心呢，把它重新的改造，按照圣经的这个模式呢来过活。我拿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啊，简单的例子啊，如果好像说公司的东西，上次我跟你讲公司的东西。那公司的东西呢你可以说，好啊，公司我的老板啊很有钱哦，很有钱哦，哦，很有钱，那边有很多东西哦，很多东西啊，没有人看得见，反正他很有钱啊，你也想要拿一点回去，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啊。所以如果你知道你不要跟你介绍，没有相干啊，反正老板这么有钱，我来这边打工，他给我一个每一个小时4块2，人家给4.5，人家得到6块，他给我4.2，哎呦这么少，应该拿来补上他所 少给我的那个钱，有没有这样子？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啊，你不可以这样子的自我啊、我说啊、所谓的自我啊、这个所谓的来啊、所谓的找一个借口，我、啊、来借口来做一些犯罪的事情，不可以的啊，不可以啊、好，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不要效法。还有一个东西，那圣经讲说，如果我们看见了妇女，我们动了一念，就是说犯了奸淫啊。神在话语上这样子讲，你看见一个妇女，你动了一念，就是犯了奸淫。那这是圣经讲的。那你千万不要想说，哎呀，没有相干，哎呀，只不过是脑子里面的东西罢了，只不过脑子在那边动罢了，我又没有真正跟他有这个这个接触，啊，人家又不知道，没有相干的，没有问题的。不，圣经说，如果你看了一个妇女，动了一念，就是犯了奸淫。圣经这样子的清楚跟我们讲，因为圣经知道说，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发自心里面的，也是从心里面的啊，你是从心里面慢慢发出来的。如果你心里你开始恨人的话，你最后的结局可能你就要往杀人，对不对？如果你心里有这个一念的话，你可能下一个步骤呢，就是做一些非法，做一些淫乱的东西。所以主耶稣神知道，所以他要我们从里面这边来解决我们的这个罪的问题，我们要跟着他。圣经既然这样子说，我们就听，不要所谓的所谓的歪曲啊，不要所谓的尽量的用你的这个思想来啊解释，不可以，要按照圣经所教导的。圣经既然这样说，你就要听。所以这个叫做明白主的旨意，明白主的旨意。如果我们不明白主的旨意，我们随随便便的过活啊，这个想没有相干呢 看也没有相干，看不了，看那些不圣洁的那些网站啊，那个网站没有相干。不，如果你让这个挟持你，让这个影响着你的思想，影响着你的行为的话，那一个他的这个所谓的遗害啊，很大，他的这个害处呢，大的不得了，以致会影响你的整个生命。所以主耶稣说，所以在这边呢，这边就跟我们讲说，我们最重要的要认识的是什么？就是主的旨意。然后我们知道主的旨意，我们按照他旨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呢将是一个什么？将是一个有意义，将是一个蒙他所喜悦的一个生命。你知道不知道？好，所以呢，我们既然有这个生命，我们必须要按照神所赐下的那个旨意来用，来过活。这个生命呢，将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生命。最后一点，做一个智慧的儿女，是在这个十八节那边，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乃要被圣灵充满。那这边讲到，当然我们不要醉酒啊，做一个基督徒，我们千万不要让酒来控制我们，不要让酒来控制。酒呢是一个能够使人放荡的一个东西，然后好像我们所知道的，当你喝了酒之后，你可能讲一些话，你说不愿意，你不想讲了，但是却从你的口中讲出来。你做一些东西，你可能你当时你喝着醉酒，你整个人呢做了一些你会一生都后悔的事情，是不是？对，所以不要被这个酒掌控，充满着你的心，乃是要什么？乃是要到被圣灵充满。那这个被圣灵充满了，是最有效的这个带动力。那你的生命必须要有这个圣灵的充满。那圣灵的充满，就让你这个生命呢，能够有力的，有很好的来过活，用他的按照他的旨意来使用那个时间。那这个是三方面我们要知道的。所以我们要被圣灵来充满。 千万不要被世上的这个情欲啊，好像那个酒那样，来充满你的心，整天所想的就是那个情欲的，不要让罪的东西充满了我们，也不要让自我充满了我们的心。自我就是关于你啊，每天我要什么啊？我要为自己赚钱啊！我要为自己计划，我要为我的孩子计划，我要为我自己去预备什么东西？不要单单为自己，要为着神的国，要为着神，要为着神。那这个神的旨意，所以呢，不要醉酒，乃是要被圣灵充满啊，被圣灵充满。那这被圣灵充满，上一次我就讲过了。当人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啊，不要以为被圣灵充满就是那种一直会讲那种方言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你们去过一些教会了？你们去过一些教会啊？被圣灵啦啦啦啦就会讲一些方言。那这个这样方言呢，按理是说在以前初期教会的时候呢，有这样子的圣灵的充满，的确他们会讲方言。但是现在因为方言没有那已经那个神这个所谓的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没有，而且呢，这个被圣灵充满，不是充满之后整个人就往后倒了。你们看到人家的一些地方，被圣灵充满，整个人在后面倒在那边，有没有？有啊，那个不是我们所知道的，不是这样子，也不是在那边大喊大叫的啊，大喊大叫或者大哭啊，或者在那边像一只狗一样在那边叫啊，不是的，不是这样子的哈。所以记得，当我们讲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不是那么样的。那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到第十九节那边，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这个被圣灵充满呢，是一个向神、向着神这个生命，你都是以神为中心。你看第十九节那边。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看二十节那边，凡是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那么第二十一节那边，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对不对？存敬畏基督的心，啊，你都是以神、以基督为你的生命的中心，啊，如果你讲你是被圣灵充满的话，你有没有想到神？如果你被圣灵充满，你有没有思想神呢？你有没有让神在你的生命中？啊，这边讲到说要，当用诗章、颂词、灵歌。诗章呢是那些歌呢取自于诗篇的。那颂词跟灵歌呢，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是一种颂赞神的一些歌。啊，他们呢，我们必须要彼此的对说。那彼此的对说，就是说能够用诗歌来。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勉励。所以为什么我们在聚会之前呢，师母呢会带你们唱一些诗歌，那是让你们能够彼此的勉励。那在小组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有唱诗，然后能够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对说，借着诗歌里面那好的词句啊，我们能够被勉励。所以你们唱诗歌的时候要唱那些所谓的在这个神学思想很正确，而且里头的那个意思很丰富的这种诗歌啊，不要单单唱那些比较肤浅的啊，比较肤浅的单单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不要那些不能够真正造就，要唱那些圣诗啊，会对我们的生命更加好。那而且呢，这边讲到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你自己本身，如果你被圣灵充满的话，你心中你愿意从心中来赞美主，啊，来赞美主。你当你唱你自己，如果你真的是有你跟神的这个关系很亲密的话，你自然愿意什么用诗歌来赞美他。啊，你有时你不能够怎么表达你内心的这个感受，但是你可以借助诗歌来表达，诗歌能够抒发你里面的这个感受。然后你们没有听到昨天晚上跟今天下午有一个从这个爱尔兰北爱尔兰的一位牧师啊，这个弟兄就有机会听到了。哇，他来到我们当中来唱诗歌，哇，唱的这诗歌能够勉励我们的心。哦，我们听了诗歌很舒服啊， 那么我也鼓励你们，当你们从这个你们所谓的听一些诗歌，或者你们从哪里下载的那种诗歌，那找那些好的，找那些好的圣诗，我是鼓励你们找圣诗，让你们从听了之后，你们心里呢会被所谓的感动啊，感动。好，除了这样子，如果你讲你是一个被圣灵充满的，在这个二十节那边，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如果有一个圣灵充满的这个迹象，什么是这个标志？什么是有感谢的心呢？感谢父神啊！哦，凡事都感谢。这边讲凡事啊，凡事就每一样东西，那么常常你都常常的愿意，无论你在怎么境况，无论你遇到什么东西，你都说神啊，愿你的旨意成全，神啊，这是你的带领，我感谢你，我只能够凭着信心，我只能够以平静的心来接受你的带领啊，这个是要感谢，不要说发生了一样事情，哎呀，为什么这样子啊？找为什么说这么倒霉啊？为什么我的煤气那个运气这么差啊？不要这样子，知道说每一样东西都有神的带领。通常我们基督徒我们不讲啊这个运气啊，我们不讲运气，我们说神的带领。我们讲神，凡是神的儿女，神呢都会按着他的旨意来带领的，你明白是吗？无论好或者坏，都有神的什么眷顾，神会知道你。那有时真的是你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东西，比如说你在工作的地点那边，你可能你弄伤了啊，你的一些手或者弄伤了你的身体，然后你要知道说有神的照顾，神还是在看顾着你，神知道你的情形，神会保守你，所以你要存着感谢的心，让他来带领。你不要以为只有当你一帆风顺，你在这个平安当中呢，神才跟你同在。即使你在这个逆境当中啊，你在困难当中，你在悲哀当中啊，神也是与你同在的，知道吗？好，所以你讲你有圣灵的充满吗？你要有感恩的心，要有感恩的心，那就可以看得出。如果一个整天是埋怨神的一个基督徒呢，他不是一个圣灵充满的啊。不要说哇，去这个啊，心里很闷，去一个教会哇，一下子就有圣灵的充满，不是这么样讲的啊。第三点呢，关于这个圣灵的充满呢，是在二十一节那边，又当存这个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彼此顺服，那什么叫做顺服啊？那顺服的意思，简单来说，是降服在底下，成为有秩序。你要像这一定要降服在底下，然后你才有那个整个事情呢，才会有秩序啊，才会有秩序。那这边讲了彼此的这个顺服，那讲了彼此的顺服，不是说没有一个所谓的这个。源自性的这个顺服，那是有某一个模式的这个顺服哈。这个怎么讲呢？这边呢是说先带出一个所谓的一般性的这个顺服，那之后呢，圣经举出几个比较详细的这个例子，比如说从这个二十三节到三十三节那边呢，这是指到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妻子应该顺服丈夫啊，妻子应该顺服丈夫。那么在这个第六节那边啊，第六章第一节那边讲到儿女要听从父母，儿女要听从父母，要顺服父母，对不对？孝顺他们。那么父亲呢，也不可以随随便便的虐待他的孩子。他说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呢。那女儿的什么儿女的气啊，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那父亲呢，也要按照某一定的这个方法呢来对待他的儿女。然后继续下去，你看到第五节那边讲到主人应该仆人应该怎么样顺服他的主人。所以呢，讲到这个顺服的时候呢，是有 一定的这个规则的，哦，有这个有上和下的。那所以呢，来到这个顺服方面呢，不要以为说没有上跟下的这个之分，有上跟下的。那丈夫啊，妻子呢要顺服丈夫，那丈夫呢当然也是要听的嘛，妻子的这个一些意见，不能一味的说啊，我是丈夫，我不理你讲什么东西，你明白意思吗？啊，这个是表示他对这个太太的爱，他一定要听取啊，没有说单单他讲的东西是对的啊。好像这个啊，孩子方面呢，你爸爸通常讲的话，你不可以说爸爸讲的话每一样东西都是对的，是不是？我们每次我们做爸爸讲，我讲的话你们要听，有没有？但是呢，有时候孩子呢，他有不同的想法，有时候我们也要听一听他要跟我们讲什么东西，对不对？因为时代不同了。然后以前我在家里，我从早到晚上我都跟我的妈妈在田里面做工了。现在你希望不希望你的孩子从早上6点叫他们做工到晚上7点了？你希望不希望？你觉得他们还会听你的这样的话吗？会不会？可能不会的，很可能不会。不过有一些少数还是会。啊，以前我们也是会用我们过去的那个方式呢来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个东西呢不一定能够实行，不一定能够不一定是好的哈。所以我们要注意。那来到这个顺服方面呢，我们有几样东西我要需要澄清的哈。当顺服的时候，当神呢把某一个人放在比如说一个领导的这个地位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什么？顺服他。我们需要顺服，因为他要做一个领导，他要做一个带领的，那他需要付上很多的这个代价，他需要付上很多的代价。所以你要听从，学习听从，要学习顺服。好，那另外一点，要人有常常错的，就是说 他是说啊，你这个人你一定要比我，如果你比我聪明啊，你比我强啊，我才顺服你，是不是？如果你比我弱的话，我就不顺服，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即使他比你弱的话，你作为所谓的你在下的，你应该学习什么？学习帮助对方。啊，帮助对方，而不是说啊，他比我弱，他比我没有比我那么强啊，不要，我完全不听的，不可以这样子。另外一点呢，在这个顺服方面呢，你不可以说我喜欢他我才顺服，啊，我喜欢这个人，我看他样子哇，很顺啊，很温顺啊，我就听他啊。如果那个人我看他的这个做事的这个方式跟我不一样啊，我就不。我不听从，我不顺服了，可以不可以这样子？也不可以啊。另外一点呢，有些人呢说只在面前，在他的这个前面呢，在他前面顺服，那在背后呢却批评骂他啊，这个人哪里可以做个组长的？这个人哪里可以做这个领袖的？啊，这样子也是不对的。还有另外一些呢，他们就说顺服一个人的时候，他们是一味的顺服，无论他做的对，无论他做的错。都不理，啊，就是这样子，哎，顺服他做，就是跟，很盲目的在跟，这不应该，免得呢，这个已经怎样讲，没有站在这个真理的这个原则上来处理事情，要是不对的。那有时候呢，我们人也会在某一些方面顺服啊，这些东西我顺服，另外一方面呢，我不顺服，那这个呢也是不对的。好，当我们顺服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应该在全面性的。啊，在所有的事上呢，我们都应该顺服。那最后一点，当顺服的时候呢，当我们顺服，是不是为了要讨好对方啊？那我们顺服，当然我们按照神的意思，我们要使对方高兴。但是真正原因为什么你要顺服呢？是因为你要讨神的什么喜欢？你要讨神的喜欢。你要知道说你顺服。因为顺服是神在教会里面所施下的这个原则，神所做的东西都是要这个神的这个事工呢，神这本身的教会呢，能够在一个有秩序的这个情况里面呢存在。神不是一个混乱的神，神是一个有什么秩序的神。你看外面的那些所创造物有没有秩序？有没有秩序？你看那个月亮。 月亮绕着这个地球，有没有持续的这样子运行？有没有？有这样子的转动。然后你看那些所谓的这些叶子啊，你看他们的这个图案很有秩序的。所以呢，神是一个有秩序的神，神也希望我们在他面前有秩序。那这边说了，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那我们必须要存着一个敬畏基督的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基督在他的教会，他要这个教会是一个有秩序的教会，我们不能够扰乱教会的秩序。啊，在弟兄姐妹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我们必须要按着秩序。如果是带领的，你就顺服带领的；那些跟从的呢，那些要听从他。那么这领袖呢，也必须要什么，听取其他人的意见，这样子呢，才能够使这个教会能够更好的运作。那这个顺服也是什么，圣灵充满的一个这个标志。标志，你讲你有圣灵充满吗？你会顺服吗？啊，如果你的这个，如果来到你的这个，在这个场地那边，你的这个管工跟你叫你说，你做那个东西，哇，你每次都不要，哼，我才不理他，不理他就减薪水了，那你就一定要跟着，对不对？但你心里面是吧，很不甘愿，那不，所以这样也不对呀。你要应该心甘情愿的学习顺服，神把这些人设立在那边，要顺服。然后在教会里面也是要，如果有做领袖的，你必须要学习顺服他们，学习顺服。好，这样子才是一个有圣灵充满的。好，所以总的来说，作为智慧的儿女，我们有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贵的资源，那就是光阴。你的时间，你的生命是有限的，你要好好在这一生里面呢，为神做工。你要好好的在这一生呢，把你最好的献给神，在神的国度有关系，跟神的国度有挂钩。那么如果你要跟神的国度有挂钩，你必须要知道他的旨意，你要知道的方法怎么过你的日子，不可以随随便便，不可以所谓的模模糊糊所谓的糊里糊涂糊里糊涂的过你的一生，不可以的，免得你回头一转，哎，我的日子是怎么过的，难道我整，哎呀，原来我整天就是在那边忙忙碌碌啊，就是这样子过的日子吗？你会后悔吗？你会后悔吗？如果你现在你转回去看你的过去的一生，你会后悔你所过去的吗？会不会？如果你不会后悔的话，感谢主；如果你后悔的话，求神让你知道他在你生命中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你肯为主而活的话，我相信，我肯定你不会后悔的。你如果为神而活，因为这个是值得你为他而活的一位神。那么你要过一个合他心意的生活，你必须要有那一种圣灵所赐给你的力量，让圣灵在你心中带领你，帮助你。那些在我们当中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的话，你就没有圣灵的同在，你就没有那种力量。如果你有圣灵的同在，你求主耶稣来进入你的心中，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说主耶稣啊，我是个罪人，我不能够救自己，我要你来进来我心，赦免我的一切的罪。主耶稣能够帮助你，能够赐给你圣灵，让你能够过一个得胜，过一个智慧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们交托给你，主啊，你自己知道我们的需要，求你教导我们能够学习做智慧的儿女。主啊，我们常常缺乏智慧，但是你在这边清楚地给我们三个重要的原则，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的光阴有限，让我们好好的珍惜，好好的使用，让我们的光阴用在主你的国度上，让人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主啊，也让我们知道你的旨意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我们所过的日子就是一个浪费的日子，就浪费的时间。主啊，我们会后悔。主啊，在我们过我们的日子的时候，也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这个圣灵的这个力量，让我们能够靠着你能够得胜，胜过一切， 因为主，我们知道我们是软弱的，但是有主你的灵的同在，我们将能够胜过一切。我们把每一位众弟兄姐妹们交托，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